基辛格作为国际政治活动家，他的思想主要是国际关系方面的思维。最近，哈佛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杨鹏先生对基辛格的观点进行了一番点评，比较中肯，但不够深入，而且似乎有些手下留情。在基辛格的地盘上做访问学者，积口德是可以理解的，就让我把基辛格的思维再深入一些批评吧，这对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很重要。基辛格最近出书，阐述了他几十年外交经验和思考得出的一套理论，其实和江泽民、李光耀的亚洲独特价值观是一个思路，或者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就是说，他们白人和咱们中国人的外交思想，或者说传统思维方式不一样。他们白人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，就是法律思维，按照法律来维护国家间的关系。而中国人是按照丛林法则来思维，只懂得宗主国和朝贡国之间的关系。按照基辛格先生比较委婉的说法，丛林法则被称呼为历史流变的思维方式，总之是东西方的原则不同，亚洲特殊价值观的翻版。历史果然如此吗？杨鹏先生委婉地给出了一个相反的例证。公元前6世纪晋楚之战后的弭兵大会，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和平条约，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，范围也比德语区大得多，比基辛格洋洋得意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早了2000多年。之后的2000多年里，中国就只有基辛格所说的朝贡关系吗？不得不说，基辛格先生不读书，不懂历史，在瞎评论。除了和附属国之间的朝贡关系，和周边国家的条约关系一直存在了2000多年。受共产党教育的中国人都记得那个著名的唐朝和吐蕃的合约，被刻成石碑，公开树立在长安和拉萨。拉萨的条约石碑至今尚存，所有的公众可以自由浏览，不受限制。你那个写在羊皮纸上的条约是公众可以自由浏览的吗？再看看基辛格的欧洲思维的历史，中世纪靠宗教的权威维持的相对的和平就不说了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的欧洲是和平的吗？德国人之间的战争停止了，其他国家之间仍然是丛林法则，德国也和其他国家发生了数次战争，直到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人发起的，哪里有什么条约法律的思维呢？至少和中国人彼此彼此，人性是相同的，没有什么特殊价值观。影响国家间和平的，首先就是历史流变。受国内盛衰的影响，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会被打破，于是强国就产生了破坏和平的动机，这是战争的大多数原因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因为大家都打不动了，国土一片萧条而不得不取消了侵略的动机，法律和条约只是个理由而已。2600多年前的弭兵大会之所以成功，和上世纪至今的情况相同，是因为产生了霸主，有了维持秩序的所谓国际警察，也就是有了相对公平的裁判和惩罚措施，随处发生的战争才受到了遏制。所谓的国际法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并不是真正的法律，它要看执法者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。联合国其实就是个摆设，它本身没有实际意义。和我们身边的法律一样，如果没有惩罚的措施和执法者，有多少人遵守法律，那确实是个未知数。如果违法者不受惩罚而且得到了好处，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遵守那个法律。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，现在国际间的情况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。弱者们在欢呼美国日渐衰落的同时，忘记了没有警察的乡村是什么样的灾难。现在中国的统治者们日渐上升的侵略心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那正是所有专制暴政的共同特征。中国的共产主义暴政思维是从哪儿来的？正是从你们西方传来的，而不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条约思维。或者说，中国的传统思维更重法律和条约，西方的传统思维更看重丛林法则，只是到了近代才被颠倒过来。中国共产党使用的是西方的丛林法则，而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则更遵循法律条约的新思想。 为什么西方改变了自己的传统思维，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喜欢和平，习惯于按照法律和条约思考问题。所以他们常常会犯一种错误，就是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，不明白别人和自己也许不一样，特别是不明白暴君的思维不是遵守法律和条约，而是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。基辛格等等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们高声辩解说，他们自己说了要韬光养晦，美国人不懂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，以为是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其实这句成语的意思是把剑藏在剑套里，假装和平，时机合适的时候再拿出来置人于死地。这才是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别。现在习近平的手正在摸着剑套里的那支毒箭，向周边国家跃跃欲试，他确实有点等不及了。不是国际环境让他等不及，而是国内的困境让他等不及。如果没有国际警察愿意为和平承担责任，和平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已经可以看出，那些主张绥靖政策的国际大忽悠是在帮助谁说话。如果他们真是头脑清醒的学者，那他们就是在为了私利而出卖自己的同胞。当然，美国现在的另一个政治传统是，谁会卖国谁吃香，所以各种忽悠美国人民的学者才会成为时髦。